以下是读经，今天要读经的经文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。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主恩的滋味与犯罪的滋味，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思想主恩的滋味，我们比较不会谈太多犯罪的滋味，因为犯罪的滋味大家都知道。我没有意思要审判你，我只是说出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实，对不对？哦，第二堂好像没有那么好的回应哎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，啊，真是惊心动魄的一章。大卫逃到祭司城挪伯这个地方来，他向祭司要吃的，饥肠辘辘，亡命天涯，因为他得罪了扫罗王。其实说得罪应该是不是那么准确了。其实扫罗王嫉妒他，芒刺在背，这一个大卫已经威胁到他的自己的王权。所以他就要追杀大卫。大卫逃到这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他肚子非常饿，他要请祭司给他吃。祭司说我没有别的，我大概只有陈设饼，就给他吃了。吃了以后他就问大卫就问这个亚西米勒说，祭司说你这里有没有刀？他说我祭司城怎么会有刀嘛，是不是哈？也没有什么军械库嘛，不可能嘛，是祭司城嘛哈。所以他就说我这里只有一把刀，就是你当时打败哥利亚这个巨人，从小做战士的巨人，然后你用他的刀把他的头割下来，然后我现在这边只有这一把刀。那大卫就说那你把这把刀给我，然后大卫就亡命天涯了。那么大卫从这个挪伯城出来以后，他要去哪里呢？他没有地方可以去。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，他想整个以色列地扫罗王不会放过我，所以以他的自己的判断来说，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谁？应该是扫罗王的死敌，对吧？对头仇敌的他的国度里面，到那里去比较安全。所以他就选择了，他就大胆了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就选择要去哥利亚的家乡加特城亚吉王那里去避难。请问哥利亚是谁？哥利亚是大卫的第一个打败的人。哥利亚是一个巨人，从小就做战士，是非常非常训练有素的一个人，也就是腓力斯人都依靠他去打仗的。结果被大卫打败，首级还被割下来，然后现在你要跑到哥利亚的家乡去，谁会放过你啊？他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，铤而走险。他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，他没有问上帝，他是害怕，他侥幸，他就跑去了。到那里去叫做什么？叫做羊入虎口。哇，这里人会放过你啊？你杀死了我们当时最棒的战士叫哥利亚，你还跑到我们这里来啊？还要寻求政治庇护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好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王跟老所有的臣子所有的乡民都要把他杀死。哇，大卫说糟了，我本来是被扫罗王追杀，我到这里来，我是羊入虎口啊！我做了一个太笨的决定了，我没有仰望耶和华，我太小心了。那他这个时候就准备怎么办呢？他就装疯卖傻啊，这个口水都流到胡须上面。这在中国历史上面，非常多人喜欢这样做嘛，是不是啊？这是逃命的最后一招了。所以他就装疯卖傻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就疯子，就把他赶出他们的国境啊。”那么他从那里被赶出去以后，他九死一生啊，这个如获重生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做了一首诗歌，就是你今天看到的诗篇第三十四篇啊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看到三十四篇要开始之前，他怎么说呢？这首诗歌是什么时候做的呢？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，就做这诗。这首诗歌里面一个核心的意义 是要你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。他要我们所有人都要尝到主恩的滋味。大卫这个时候尝到了上帝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？上帝恩典的滋味是因为怎样的滋味？是全方位的救赎，是救赎他的命的滋味，对吗？我做错决定了，我做错决定了，我太糟糕了，我侥幸，我没有问神，但是神的恩惠仍然为我存留，阿们。他知道不是因为他装疯卖傻，装得很真实，他是金像奖的最佳主角男主角，所以他才能够啊演得很逼真，然后他得到了拯救。他知道不是，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得救是因为耶和华仍然以恩慈对待他，阿们。没有因为他做错了决定就丢弃他，没有因为他一时的小幸 一时的那样的不幸，所以他上帝就不要他。 No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因为信心不够，我们因为自己小幸，我们做错了决定，但神的恩惠仍然为我们存留，阿们。你仍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尝尝他救赎的恩惠的滋味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把你的人生搞砸了，你做错了很多的决定，以至于搞成今天这种局面，但是上帝仍然为你存留恩典的滋味，阿们。上帝仍然为你存留恩惠，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尝到他的恩惠的滋味，进入他恩惠的洋海里，哈利路亚。讲到主恩的滋味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世人其实也会有另外一种滋味，叫做犯罪的最终之乐的滋味，对吗？那么这个时候大卫的对头是扫罗王哦。那么扫罗王也好，耶稣的门徒犹大也好，或是我们往这个以色列历史往前推，看到有一个大力士叫什么参孙也好，这些人他们都尝到了最终之乐的滋味，对吗？我们对照这些人，我们发觉最终之乐的滋味、罪恶的滋味跟主恩的滋味都非常有吸引力，都非常有塑造力，都非常有改变力，因此都非常吸引人。然而大卫要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为什么？你对比之下你就发觉主恩的滋味是让你成圣，罪恶的滋味是让你堕落，主恩的滋味是把你提升，罪恶的滋味是让你沉沦。主恩的滋味让你里面充满了热情，爱神爱人，罪恶的滋味是让你冰冷冷酷无情，非常的残暴，酸人害人伤害人。主恩的滋味让我们这个人得释放得自由，罪恶的滋味让你被捆绑被辖制。对于我们可以发觉两个力量都相当的有吸引力，一个让你往上提升，一个让你向下沉沦，一个让你成圣，一个让你堕落沉沦。弟兄姐妹们，因此这两个滋味，我们今天会多一点讲主恩的滋味，因为我们应该远远的避开罪恶的滋味，远远避开那个罪恶之最终之乐带给你的滋味，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尝尝饱尝主恩的滋味，阿们。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知道主恩的滋味，不管你现在如何，神仍然把恩典摆在你面前，让你尝尝恩典的滋味，阿们。你尝到了，你就会快跑来跟随这位神。你尝到了，你尝到的越多，你就越饱尝他的慈爱。让我们可以尝尝主恩的滋味吧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生命如果只有一次，我们要选择尝尝主恩的滋味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光彩，活得精彩，照亮这个世界，荣神益人。求你将你的道放在我们当中，打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领受智慧启示的灵，使我们真知道你，成为一个尝到主恩滋味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生命如果只有一次，我们要选择活在光彩当中，活得精彩，能够照亮这个世界，荣神益人，阿们。生命的价值在于你今天做这样的决定。我们都曾经错过，我们曾经都搞砸一些事情过，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阶段里，你都可以做一个决定，尝尝主恩的滋味，让你的生命可以从今天起活得光彩，活得精彩， 活出神命定的荣耀。阿们。照亮这个世界，不是只是自己 得好处，照亮这个世界，荣神益人。我们先看到犯罪的滋味啊，不会花太多时间讲，一点点讲就好了，因为大家并不陌生，而且圣经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 OK 啊，只是做一个比较。弟兄们，你知道这三个人呢，我们刚提到参孙，提到扫罗王，提到犹大，对不对？我们发觉啊，当你尝到这个罪恶的滋味，你一直去尝它，你一直去尝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会越来越难回头，越来越不能悔改，直到最后沉沦到地狱。阿们。要非常小心罪恶的滋味，你一直 test， 你一直去尝它，你一直去抓它，你一直去尝试去哦去享受它，你就会发现它会让你无法悔改。因此呼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今天还被某一个罪恶抓住，圣灵已经提醒我们，这是罪恶，你不要再碰了，赶快悔改。阿们。立刻悔改，像大卫曾经软弱的时候他做的决定。阿们。即刻悔改，不讲借口，即刻悔改，因为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会像被毒品抓住一样，你会出不来的。这第一个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说罪恶的滋味多么可怕，它会让你越陷越深，越来越难悔改，越来越难回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即刻回转。回转干嘛呢？回转到什么滋味上面来啊？主恩的滋味啊！上帝啊，很怜悯我们啊！很多人说没有最终之乐，生活不会太无聊吗？对，如果只离开最终之乐的滋味，我告诉你，生命真的生活真的会很无聊。所以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样的滋味啊？主恩的滋味，这样明白吗？你如果只要你的小孩不要玩手机，他会觉得人生再没有可以做的事情了。很无聊，是不是？你要提供他一个可以不玩手机之后很开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最近啊，我就身体不好，我太太有天陪我去吃个饭，我就看到旁边有好多玩具哦，我就买了一堆车子回来干什么？给这些小孩，让他们开始玩玩具。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？不玩手机要有东西可以玩啊。阿们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个车子，我今天看他们啊，昨天因为拿拐杖没有手再可以拿了哦。我昨天就送了一些玩具出去，我就觉得这些小孩真的好可怜。你一直叫不准玩手机，那玩什么呢？不准看手机，那看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你们觉得我讲得很无聊，对不对？我在讲我们的生活啊。如果我们不犯罪，那我们要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没有了最终之乐，那生活不是很无聊吗？不是。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对了，你前面讲的是我要的答案了、哦、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我们的生命就哇更美了。阿们。哇，那更好的来了。那这些东西算什么？你就很容易远离他了。你不会说我要守住上帝的，不是，不是苦苦的守戒条，是欢喜的遵行神的话语。哈利路亚。上帝的滋味太棒了。好，因此我们要看看主恩的滋味是什么。阿们。这篇诗篇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九个滋味，加上、哦、后面补充的一个是十个滋味、哦、我们来看34篇、哦、那么这个滋味是什么呢？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请问他在哥利亚的家乡怕不怕？哇，真的很害怕，随时会把你干掉，旁边人都要拿石头丢你啊，打你啊，对不对？上帝让我们看到主恩的滋味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。阿们。生命当中有没有恐惧？生活当中有没有恐惧？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告诉你都有很多的怕，对不对？哇，上帝怜悯我们吧，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吧。主恩的滋味就是救赎的滋味。第一个救赎就是把你从恐惧当中救赎出来，给你平安。哈利路亚。脱离恐惧，这样的滋味好不好？非常好。但脱离恐惧不够，第五节说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……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要脱离恐惧，我们要得着荣耀。哈利路亚。刚刚装疯卖傻，然后口水都流到胡须上面，是什么样子？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存活，我们需要有光彩，有荣光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上帝给我们的滋味是让我们得到荣光的滋味，荣耀的滋味。哈利路亚、哦、你去参加比赛得到金牌荣不荣耀？开不开心？胜利的感觉好不好？这就是主恩的滋味的第二部分。阿们。 第三个部分我们看到主恩的智慧是什么呢？我做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他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上帝要救我们，那个主恩的智慧是上帝把你从一切的患难当中拯救出来。人生当中一定有风浪，一定会遇到困难，一定有患难，阿们。你不要害怕，主恩的滋味就是不但救赎你脱离等脱离患难，哈利路亚，脱离患难的滋味好得不得了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，四面围绕你，给你最顶级的全方位的保护安慰。我有一个外甥，我只有一个外甥，只有一个侄子，所以人生很简单，知道吗？我这个外甥呢，四岁的时候呢就到新加坡去了。新加坡人他们从小学英文，他也不会英文，所以他这里也很孤单啊。所以人家跟他讲，有时候跟老师解释英文很差，一年级 ，no me no me， 意思就是不是我，不是我做的，你知道吗 ？no me no me 啊，很有限的英文啊。所以他又是属老鼠的，鼠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不是在讲十二生肖，我不是在讲什么这些，我只是跟你讲很好玩。他刚好属鼠的，然后胆子很小，我们叫他鼠胆，对不对？哈，胆子很小。哇，有一天呢，他去上学，哎呀，老师要收作业，他忘记带作业了。哇，在新加坡老师很凶的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然后你去读读看就知道了啊。他就很害怕，他坐在下面，我没带作业。哇，他本来胆子就小，知道吗？哇，越想越害怕，整个人都要发抖了。那我们家二姐哇，真的很棒，哇。所有的我们下一代都跟他好得不得了，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讲。这个何志军呢，有一次来到台湾，他就跟天天阿姨讲，他叫他天天阿姨。天阿姨，我跟你讲，他讲出来，他说那天我就很害怕，我怕到死哦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作业忘记带。他阿姨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什么事情？他那天主耶稣就来到我身旁，就告诉我说，君君，你不要害怕，不会有事。他就是阿姨，真的那天老师就没有说我什么我们需不需要神做我们四维的盾牌？需不需要上帝四维保护我们？我们的孩子需不需要？我们所爱的人需不需要？我们能遮盖他们多久？我们能保护他们多久？我们能帮助他们多久？我们能救他们多少多久？感谢主。如果一个尝过主恩滋味，继续饱尝神主恩滋味的人，他就越来越有信心，因为他会尝到一种滋味，叫做神在四维保护我。阿们。天主，我们真的要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应该要进到神恩典的洋海里耶。阿们。这大卫告诉我们的。接着我们看到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哇，上帝会把大的祝福带给你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不是要我们活着而已，上帝要祝福我们，哈利路亚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圣名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。第十节说，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一无所缺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丰富，上帝的恩惠是让你一无所缺，让你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哈利路亚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上帝哪有，你哪有给我这么多的好处，我问你，如果上帝给你十亿吨的金子，你要往哪里摆？那是好吗？如果你有十亿的美金好了，不要说十亿吨的金子好了，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，你分得清哪个人是真哪个人是假的吗？如果你有十亿美金了，你需要的保镖可能很多，你还自由吗？对不对？你有十亿的美金了之后，你觉得你的男朋友林辉他是真心爱你还是爱你的钱呢？你会发现人生变得很复杂，对不对？阿们。会变得很复杂。如果你有十亿美金了，你觉得你的小孩会像个样子吗？当然你还没有了就是弟兄姐妹，上帝给我们是什么好处都不缺，他不会把不好的给你。阿们。我们就是看得好，跟上帝给的好不一样，看得好不一样哦。阿们，阿们。但上帝答应你，如果你来到他的恩惠的洋海里，他让你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的好跟上帝的好不是不一样，是 他给我们的好才是真正的好，哈利路亚、哦、不要强求你要的好，上帝给的好才是好，哈利路亚、哦、我们继续看、啊、第十二节，这个主恩的滋味的恩惠、啊、是什么样呢？是什么样的滋味呢？是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。哇，这个恩惠、哦、是 太完整了。第一个，你要活着，对吧？对大卫来说要存活，对不对？到人家那边去就差点命都没有了，但存活还不够吧？存活之后要什么？要长寿。对我们圣徒来说，到了新约就知道这是永生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但要存活，你要活久一点。如果你从那边跑出来一个礼拜就死了，这也不好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要不但要存活，要怎么样？要长寿，对不对？那有长寿还要什么才好？哎，得享美福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无福消受嘛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要健康，是吧？弟兄姐妹，呼求主帮助你啊！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是很完整的哦，存活、长寿，还得享美福，是非常完整。这是告诉你说，我给你的祝福、恩惠是给你的祝福是完整的，哈利路亚，是长长久久的，哈利路亚啊！好，我们继续看啊、跳到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这里是告诉你，他给我们的恩惠，主恩的滋味是什么？神亲近你的滋味，哈利路亚。他靠近你的滋味，他与你共话的滋味，他听你讲，他对你讲。当你悔改的时候，他没有怒斥你，他来到你面前扶持你，安慰你，赦免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多么需要神亲近我们的，神靠近我们的这种滋味啊，哈利路亚。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他靠近你，对你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我在，好不好？”当你觉得很无望的时候，绝对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靠近你说：“不要怕，没有问题，我接手。”哈利路亚。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他靠近你，他安慰你。或许不是让你马上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，但是你得到了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依靠，真正的信心。阿们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这样的恩惠，大卫告诉我们，你应该进到这样的羊海里面来尝尝主人的滋味。阿们。要不断的尝。最后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补充的是使人及时悔改的这样的恩惠。你要拥有这样的恩惠。大卫曾经糊涂软弱，犯了谋杀别人的丈夫，贪爱别人的妻子，淫乱的罪，谎言的罪，谋害人性命的罪，大大得罪神。但是这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在那个当下，当拿单先知一指着他说，他立刻能够悔改，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恩典。阿爸阿们。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悔改。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悔改的心，赦罪的恩，不在你我的手里，是在主耶稣的手里。阿们。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恩惠的里面来，让上帝可以把悔改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能够悔改。这是悔改的滋味，主恩的滋味也包含了悔改的滋味。阿们。因此我们应该常常进到这个恩典的羊海里面，不断的不要离开这个恩典的羊海，能够饱尝恩典的神主恩的滋味吧。阿们。好，重点，你看牧师生病以后讲道讲得多短啊，我们进入第三点了。啊，我很有成就感。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最重要了，第三点会讲得比较长一点，因为它是今天整个信息的重点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如何尝到主恩的滋味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要如何尝到主恩的滋味呢？我要把周报调过来讲。如果你要跨入这个洋海，跨进这个洋海，如果你要进到主恩惠的洋海里面尝尝主恩的滋味，那个门槛是什么？那个门槛叫做真心的痛悔。我们来看第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昨天早上灵命敬升班他们七点就来，清晨七点就来，你不要让他看手机，来参加灵命敬升班，来看圣经。阿们。阿们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有把握，神的话绝对比手机更吸引他，哈利路亚。 跟他们分享其中一则真理。
如果
你带着客观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要认识他，我保证你，你一定能够认识这位神的美好。阿爸们，你一定能看到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唯一的救主，你一定能够经历到他的慈爱跟恩惠。阿们，因为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阿爸们，只要你肯虚心带着客观的心来寻求这位神，你一定会认识他，你一定会悔改相信他，你就跨入了恩典的洋海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你还不认识耶稣，我强力的推荐你起来认识这位耶稣，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。阿们，起来去看能够带领你认识神的圣经。阿们，我们有辅助教材在外面，你可以拿。你只要虚心来认识这位神，或者你来到教会已经很久了，你对他模模糊糊的，你就起来追求认识这位耶稣。阿们。我们有影音的，从马太福音认识神的影片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听。你要起来认识神，你要不断的认识神。我也看马太福音看了很多遍啦、啊。在 COVID-19 之前，我们的周五研经班必须结束。哎，上帝就感动我们可以开始用影片来帮弟兄姐妹家里面就能看。阿们。我刚传福音不久的时候，上帝就感动我写马可福音，爱上经的那一刻，透过马可福音最短的福音嘛，每天就一天一天的看嘛。阿们。来认识这位神是谁啊。你只要带着虚心，带着客观的心来，我告诉你绝对能够认识他，能够进入他的恩惠的海洋里。阿们。如果今天我们是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信了好久，我们对十字架已经没有感觉，对耶稣的爱已经慢慢的已经失去知觉，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味道，那我建议你要起来重新来到神面前，求神光照你，你要做一个祷告，主啊赦免我，我竟然对你没有感觉。阿们。这是不对的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拦阻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求你赐乐意的灵来扶持我，我不可以这样过活，我这样子没有光，我就没有尽到我的本分，因为你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要照亮这个世界的。阿爸们，如果你很不喜乐，你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，到底是什么让我不喜乐？阿们。你要来向神祷告。如果你渐渐的你不想爱人，你里面充满了抱怨，你要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你，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给你。阿们。你不可以抱怨别人啊。呼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第一件事情就要抓住，求主让我们如果有罪就要赶快悔改。阿们。不对劲就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，如果神光照了我们就悔改。阿们。如果不需要悔改，神光照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这第一点。阿们。你要敬畏神，进到恩典的洋海里，你必须抓住悔改的祷告跟追求神对你的光照。阿们。第二件事情，你要追求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因为这里圣灵透过大卫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要喜爱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我们在神面前要追求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阿们。因为敬畏神的道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你知道很多人呢、知道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敬畏神，可是敬畏神这个东西我们把它搞得很抽象，你知道吗？飘在空中的一种感觉，一种态度，这些。但是我觉得大卫很厉害，圣灵透过他告诉我们，你要敬畏神吗？你要例行的东西讲出来，你去行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敬畏神。行的人就等于敬畏神的人。阿们。他说：“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”然后他 push 你。你要存活，你要得享长寿，得享美福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敬畏神的道。什么叫敬畏神？他告诉我们，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我们一点一点来。如果你要跨入恩典的洋海，你要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你必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阿们。
上帝已经给我们恩惠，恩惠不是你赚来的，不是你付什么代价赚来的，恩惠是要支取的，是要享有的。阿们，阿们。妈妈把饭做好了，那是恩典，那不是我们配得的，我们没有花一毛钱。你要拿起筷子来去拿才能吃啊，不是吗？这叫赚吗？这不叫赚，你不是赚取妈妈的菜，你是享有妈妈的菜。阿爸们，你要拿起筷子去。今天同样的，上帝已经把恩惠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要去享有，就要去支取。阿爸们，要拿起筷子来，这个筷子叫做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等等。我们一个个来，什么叫恶？这里出现了两次，一个叫做恶言，一个不要行恶。 OK， 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离恶行善。阿们。恶是什么？恶是不好，恶是不善良，恶是伤害人，就这么简单。恶是邪僻的东西。阿们。所以圣经里面有时候把它翻成非常邪恶的行为、言语、心思、意念。所以恶是什么？恶是不好，恶是不善良，恶是伤害人，恶是邪荡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嘴巴里面，对照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是翻译不好的话一句都不应该翻成不好才对，你知道吗？不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是同样的。如果今天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的从舌头开始做起。阿们。你的舌头要禁止，你的舌头不可以说不好的话。阿们。不可以说伤害别人的话。阿们。不可以说不善良的话。这个世界充满了酸言酸语，伤害别人变成一种理所当然。在家里面，一回到家里面去，哇，看我们家都那么贫穷，这叫伤害家人、伤害父母的话。坐下来吃饭，今天这个饭不好吃，那你还吃？就是伤害妈妈做饭的人、爸爸做饭的话，这种话不能讲的嘞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讲不好的，这种叫做不好的话，不造就人呢，对不对啊？不善良的话，不良善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你明明看到人家今天已经变胖了，你还说你知道吗？你已经胖了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一穿衣服就知道了嘛。还有你讲，那是伤害人家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帮助我们，如果要敬畏神，跨入洋海，跨入恩典的洋海，你第一件事情，你我都要小心，我们不能说不善良的话、不好的话，更不能说邪僻的话，绝对不可以说伤害别人的话。阿们。话到嘴边，就好好想一想。不是留半句，要再三的陈思，我这样讲有意义吗？在公司、在学校都是啊，在教会更是啊，是不是啊？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什么叫诡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诡诈有三个基本的元素，第一个叫做欺骗，第二个叫做误导，第三个叫做背叛。什么叫诡诈？欺骗、误导、背叛的话，你不能够禁止，嘴唇不能够说背叛人家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你这边讲一句，那边讲另外一句完全相反的话，你就跟人家说我今天会支持你，跟人家讲说我们还要需要支持他吗？这叫做诡诈。你不能讲背叛的话，你不能讲欺骗的话，你也不能讲误导别人的话。阿们。禁止舌头不说，嘴唇不说误导别人的话，不能说伤害别人的话的时候，不止如此，你不能说背叛人家的话，不能说欺骗人家的话的谎言。阿们。离恶行善，要离开伤害别人的行为，要离开不良善的行为。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行善。善叫什么？善最基本的解释就是美好。阿们。行出美好，去建构美好。这个家不够好吗？你我的责任啊，我们把它变得更美好。阿们。这就是行善。阿们。那公司大家一团乱吗？公司不好吗？制度不够好吗？你就把它做得更好嘛，你想办法把它变好嘛。阿们。你班上的氛围不好吗？你就想办法把它变好嘛。阿们。你跟神要恩典嘛，是不是？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，我们的赛峰弟兄，他告诉我， 在台电上班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做了两件事情让我很佩服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说夏天很热，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气氛也很热，怎么办呢？他买西瓜，他就切好西瓜给每个同事吃，他吃了西瓜以后火气都降下来了。他有没有去做一件美好的事情？这是不是行善啊？第二个，他看大家啊、都很苦闷，对不对？做那个每天就做就是不断的做重复的工作，他就养了一小盆鱼，知道吗？金鱼，什么鱼摆那边？然后呢，大家就来问他，然后他就开始送鱼。大家每天心情不好，看到金鱼，哎，心情就好一些。他有没有行善呢、你把它变得美好嘛，阿门。当别人来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讲？你就不用讲嘛，因为你讲就跟他一起批评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拍拍他，啊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哦，我们这个办公还是有好的地方，多看人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啦，你委屈了啦，他其实也很委屈啦，我们大家都很委屈啦，可不可以啊？求主给你智慧的言语，哎，阿门。求神给你智慧的言语，我天天都跟神求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要不要求啊？这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的恩赐，跟神要恩赐当中有两个要的，一个是我要有智慧的言语，还有知识的言语。阿们。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嘛。很多时候这是 你知道吗？这个说话很重要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行善也很重要，行出美好，对吧？对吗？喜不喜欢小朋友？喜欢吗？要不要为小朋友祷告？这叫做行善。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很可爱，你把他放到13、14、15岁的时候，那叫做可恶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们教育一个小朋友叫正道啊。很多时候我的门啪打开了都没有人呢，怎么没有人进来？因为我是电脑嘛，他很矮，你知道他进来我都不看不到的，他就打开门啪就进来了。以前还会敲门，那时候很小开不到门，啪嘛，爷爷开门，哇，我来开门，我来开门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自己咔就进来了。进来以后啊，就跑到我面前来拍拍我，让我看看他的鞋子。哦，他的鞋子我很敏感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穿着我的鞋子爬上我的床，哎，不行。脱鞋子，好，脱了鞋子，穿着袜子上去踩，跑啊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，过不久他又跳下来了，然后穿着袜子在我这边办公室到处跑，然后就要穿着袜子上我的床，哎，他爸爸就说，调皮啊，他爸就说，你要悔改啊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那你要为我祷告啊。行善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我祷告啊！他也知道自己不好，可他改不过来啊！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。你看这么小啊，就这么可爱，你要为我祷告啊！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要行善吗？很多时候你也行不了那个善，你也改变不了这个公司，你也改变不了你的老板，那但是你可以祷告啊！阿们。追求和睦，和睦花了我好多时间哦。牧师眼睛不太好，所以我现在看荧幕啊，说我就花了时间，我把它浓缩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和睦啊，基本上面就是和谐、和好、和平。但是重点在后面，你要怎么样去创造这个追求和睦呢？你要给予恩惠、美善。祝福给对方，让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变成和谐、和好、和睦。阿们。所以追求和睦最重要就是给予对方恩惠、祝福。哈利路亚！一心追赶和睦，和睦是怎么来的？和睦是在有一方给对方美好，让对方感受美好，重建这样的关系跟氛围。哈利路亚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要稍微做一个提醒啊，一个背书啊。听你们很多人哦，觉得教会啊就一直讲爱，讲爱，讲爱啊。 讲追求和睦等等啊，但我必须要讲的 balance， 阿门。我们在追求和睦，我们在爱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以真理为爱为追求和睦的界限，阿门。包容、宽容不等同纵容，对吗？我们要勇敢的坚持真理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阿们。很多人因为害怕不够勇敢，明明知道那是错的却不敢讲，你怕得罪他，反而让他继续得罪神，这是爱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怕破坏彼此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不说，可是这反而让他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怕得罪人，我们就不讲啊，这是和睦吗？这不是和睦，这是变成你不敢得罪他，你自己得罪神，是不是？所以呼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追求和睦的时候，追求爱的时候，我们要以真理为界限，我们必须用 在真理当中追求和睦，阿们。第二个要记得，当你要爱的时候，你要追求和睦的时候，你要祷告，让上帝告诉你你该怎么做，对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就做得不好，反而我们破坏了，反而我们让对方变成一个懒惰的人，变成一个放纵自己的人。请问他如果不亲手工作，不亲手做正经事，他每次都跟你要帮助，你要帮他吗？你如果继续帮他，他继续变成一个懒人哦，是不是？请问你，他都不会感恩，他都不会珍惜，那你还要继续帮他吗？你要继续爱他，你可以吗？你会继续让他成为一个不感恩的人吗？所以我们要呼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做，做多久，做多少，这都要跟神祷告的，阿们。所以当我们要追求和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，寻求神的面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，做得有智慧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的。所以追求和睦，我们已经看到大原则就是要给对方恩惠、祝福、慈爱，让对方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，越来越美好，阿们。但是要以真理为界限，阿们，是吗？所以当正道在我床上跳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？真的很喜欢他，我自己还没有孙子嘛，看到一个天天叫我爷爷的，你怎么骂得下去嘛？哎，你们怎么有这种同理心啊？啊，你怎么忍心叫他下来嘞？对不对啊？他来找你，你就要感谢神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一定要教他，对吧？否则我就是害他，对不对？你家里有小孩，你要赶快学好。正道下来，他跟我拗，你知道吗？下来，你把我的床弄脏了。关系一时的破裂，但却永久的美好。讲到这里，我要跟你说，一个牧师他讲的一个。他跟他孩子啊互动的一个关系，这个牧师说，他我的小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回家跟他说 ：“Hi, how are you？” 啊，你好吗？这孩子啊，坐在地上，靠在墙上，很小，连头都抬都不抬起来，根本不回应他的爸爸。你好吗？根本不理你，继续玩他的玩具，连头都抬不起来，啊，根本没有把这个爸爸放在眼里，所以这个爸爸呢，就觉得自己很自讨没趣，然后就回房间了。他一回房间的时候呢，神就责备他，说你刚刚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？你这个牧师犯了一个很严重，你这个爸爸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你如果刚刚就这样过去，你不管他，你会让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就是爸爸，你跟我讲话我可以听，我也可以不听。我快乐的时候我就可以听，我心情不好我就不要听。 他如果你让他能够 让他这个变成他的性格，变成他的态度以后，请问有一天我就是神，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用这样的态度对我？他对神的主权，对神的命令也是这种态度啊。上帝，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听，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要听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他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让你的小孩将来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？他不会尊重我的主权，他也不会尊重我的命令，这是你教他的。所以这个牧师，这个爸爸呢，就冲出去跪下来，用手按着他那个小小孩子的肩膀，那孩子当然就要挣扎嘛，对不对？他越挣扎我就越重了，那他孩子，你听爸爸讲，我刚刚跟你打招呼是从我内心里面问候你，当我问候你的时候，你必须对我做出相对的回应，你不可以不把我的话当话，你不可以做刚刚那样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当中神让他看到一个画面，十六岁的他这个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很多很快，他说哇，他现在这样对我，十六岁的时候如果我叫他做一件事情，他会说你疯了吗？我干嘛理你？然后对我咒骂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呼求主，我看到这个例子，我觉得跟敬畏非常有关系耶。所以我对我自己来说，我立志我要例行有罪就悔改，我要例行透过例行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离恶行善，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我要例行他，让我有敬畏神的素养。阿们。这样我就可以常常让自己浸润在神恩典的海洋里，不断的尝尝主恩的滋味。阿们。我必须有敬畏神的素养，那我怎么样有神的素养？我必须在我的生活当中去例行实践禁止舌头，一起来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离恶行善，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我要帮助我的小孩，帮助合一堂的每一只羊，我要帮助你们有罪就赶快认，阿们，不要迁多，不要找借口，阿们。而且我们每一个人，我要帮助大家，你们也要实践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改，让你们每个人也有这种敬畏神的素养，这样你们就会常常浸润在神恩典的洋海里，常常饱尝主恩的滋味。阿们。扫罗、参孙、犹大，当他们选择不敬畏神的时候，他们不断的去尝那个罪恶的滋味的时候，他们一生过得非常的可怕，结局非常的凄惨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，我们看到保罗，这些人他们决定他们一生当中要敬畏神，阿们。他们不断的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他们的一生何等的美善，他们的结局何等令人羡慕，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虽然罪恶的滋味很有吸引力，主恩的滋味很有吸引力，让我们转向主恩的滋味吧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这位神何等美好，这位神何等荣耀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位神给我们的恩惠是何等的无尽无限，让我们常常跨入这恩典的海洋，饱尝主恩的滋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忘记有罪赶快认，帮助我们例行神启示我们敬畏的道，禁止舌头，从今天开始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离恶行善，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同心为自己祷告，请。让我们天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赞扬他的荣美，用敬畏的心与他互动， 让我们的生命生活在敬畏的里，我们就浸润在恩典的阳海里，饱尝主恩的滋味了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我站立敬畏你。天父，你既然将这宝贵的道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就起来追求敬畏你，让我们可以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不断保得你的慈爱，让我们不断被你的慈爱吸引，被这滋味吸引，被你的恩惠塑造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绽放出荣耀你的光彩，照亮这个世界，成为这世界的祝福。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，求你吸引他们，使他们快跑跟随你，帮助每一位圣徒。今天早上我们做一个决定，我们要选择敬畏我们的神，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你们请坐，神祝福大家。